牧师让我这个礼拜讲道，我在上个周六的时候还没有决定要讲什么题目，可是就在那天晚上我跟太太出去散步的时候，刚好碰到了一位姐妹，这位姐妹送给我们一个礼物，鼓励我们在主里服侍。那个礼物上是个什么呢？一个相框，里面有一句圣经的话。那圣经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这也是我本来想要讲但是我不敢确定的，可是神借着这位姐妹送给我的礼物，让我们知道这就是神要让我们来讲的。其实我想不单单是姐妹要鼓励我们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来服侍，实际上我们的神也是要我们能够做他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如果有圣经的就请大家看圣经，没有呢我们也可以请飞机给我们放这个大屏幕。好，找到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经文比较长，这样我们让弟兄读双数节，姐妹读单数节，好不好？好，我们弟兄先来。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这段经文给我们讲了几件事情，耶稣讲了一个天国的比喻，其中呢这里边这个主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他是指的是耶稣，仆人呢就是指我们，而那个5000、2000和1000这是指神托付给我们做仆人的每个人，也就是给我们的恩赐或者是要托付我们做的事。那我们看呢接下来呢这3个人拿去了，他们必须要把神的托付去完成，完成之后呢将来呢还要交账，所以这是整段的经文 神给我们一个提醒。那我们看看为什么这个两千的和五千的被称为又良善又忠心的，而那一千的被称为又恶又懒的仆人。我们首先看看在经文里告诉我们，耶稣说这个主人称那五千两的和两千两的，他说你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想了他为什么把良善放在了前面，他没有把忠心放在前面。这个良善我想是人对神的认识，而那个忠心呢是指人对所做事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后面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也就是说他的忠心是表现在他对事物的态度。所以良善是人对神的认识，要放在前面。如果我们对神认识不对，后面做的事情也不一定对，或者说根本就不对。因为我们想一个对的人才能够做对的事，就好比是比如说我们去拿非法得来的钱，说我们拿这些钱要奉献给神一样，在人看我们的奉献是钱，可是呢在神看这个人做的这个事，这个人是不对的，因为他得钱的途径是不对的，所以这个人本身有问题。所以我们看在圣经里呢也有相同的例子。在创世纪当中，亚当头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有一次呢他们两个人同时向耶和华来献祭，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呢，圣经说他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我们看圣经把这个人的名字亚伯的名字放在前面，该隐的名字放在前面，而把他们供物放在了后边。显然神先看中的是这个人，看这个人对不对，然后再看他的供物。我们从后来的结果我们就知道，该隐因为神不悦纳他的供物，他就生气，然后呢他在田里就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神早就知道该隐这个人不对，所以即使他献了供物神也不能悦纳。所以一个对的人才能够做对的事。同样在新约里其实也有这样的例子。有一次保罗和希拉他们到腓立比去传福音，当时呢在当地有一个人家里的一个使女是被鬼附的。当保罗和希拉和很多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在那里喊什么呢？她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个使女说的对不对？说的很正确，保罗和希拉就是神的仆人，而且他们传的是不是救人的道？是救人的道。但是因为说这话的人不对，所以神不用他们。接下来保罗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鬼从他身上出来，所以他就把鬼给赶出来了。所以一个对的人才能做对的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面耶稣称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要先对神有认识，然后我们去所做的事才是对的，才是蒙神悦纳的。这是良善和忠心我看到的第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耶稣为什么称这五千两和两千两这两个仆人是忠心，是良善的仆人，是良善忠心的仆人呢？我们看看他们的良善表现在哪里。要知道良善表现在哪里，我们要首先要知道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良善。在马太福音里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少年的官来到耶稣面前，他来问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够承受永生呢？耶稣就回答他说，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一位是良善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只有神才是良善的。还有一节经文我们大家可能都熟悉了，就是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圣灵的果子，而良善就是 其中的一个果子。所以良善是神的特性，是圣灵的果子，那人怎么能够被称为良善呢？除非这个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他才能够被称为良善。其实这在圣经里就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可以知道，在圣经里能够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家记得这一位人，这个人是谁吗？大卫。大卫他怎么能够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呢？我们看在这个使徒行传呢，他记载就是说评价大卫的时候，他怎么说，说神当时把扫罗给弃绝了，然后呢在以色列当中找到了一位，就是耶西的儿子大卫。他说大卫是与我的心相合的，而且他愿意做我要他做的事。这个不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一本英文的翻译。所以也就是说，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第一个他要和神的心能够相契在一起，而且他愿意做神交托他的事。这就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五千两和两千两这个仆人是一样的，他们被称为良善，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做了合神心意的事。那我们看看大卫他做了哪些合神心意的事呢？我们先看看大卫在打仗上他是怎样明白神的心，并且能够合神心意的。大卫打的第一仗就是和非利士人歌利亚去打仗，当时扫罗带领的以色列兵已经跟非利士的这个军队对峙了很久。当大卫去战场上的时候，他发现这个非利士的这个巨人他在骂以色列的军队，所以大卫他就请战，手里拿着一个牧羊的一个杖，他就上了战场。那个歌利亚呢是个巨人，他就笑话嗤笑这个大卫，他说难道我是狗吗？你拿着一根棍子好像就想来打我吗？大卫说什么？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接下来他又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枪，是因为征战的得胜全在乎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明白去打仗胜败不在乎人的兵或者刀或者枪有多少，胜败是在乎神。所以大卫他就上了战场，接下来结果我们也知道，他就打败了这个歌利亚。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不单单他明白神的心意，胜败在乎神，他而且呢他还敢于去上去。如果他不上去，结果仍然还是他不明白神的心。所以今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而且还要付诸于一个行动。在大卫一生当中，其实有相同的事情有很多。比如说在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有两次扫罗落在了大卫的手里，大卫完全可以把他杀掉就可以做王了。但是大卫明白他做王不是人让他做王，而是神让他做王，所以呢他没有杀扫罗，因为他知道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敢杀，他不靠自己去得这个王位。所以这是大卫在他做王的事上他明白神的心。可是当我们说了很多有关大卫都做的比较好的事情，大家一定会有一个疑问，大卫也做了一件事情是神不喜悦的，就是在乌里亚的妻子拔示巴的身上，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难道这件事也合神的心意吗？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诗篇五十一篇，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现在也可以翻到那，你就会看到大卫在这件事情，当他行了奸淫之后，先知约拿单去责备他，接下来大卫就认罪悔改了。我们细读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你就看到大卫在他的诗篇当中，他真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在这个诗篇当中，你会看在第一节 他就明白，他说这个耶和华呀是怜悯的神。在第三第四节呢，大卫呢就开始认罪。到了第二节和第六第九节，我们看到呢，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他知道神是一个愿意赦免人罪的神。而到十五节，十到十五节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他看到神呢是愿意重新建造一个人的神。而到了最后十六到十九节的时候呢，他更看到了，他说耶和华喜悦是忧伤痛悔的心，他更看到神是喜悦一个人悔改的一个神。所以我们看，即使大卫在这件事上他犯了罪，因为他明白神的心，他及时向神来悔改，所以神就悦纳他，神没有杀他。所以我们在对的事上可以荣耀神，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错的时候也一样可以荣耀神，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在错的事上明白神的心，我们愿不愿意悔改，愿不愿意能够回到神面前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良善仆人要做的，他必须要先明白神，要先认识神，然后再把他对神旨意的认识付诸于一个行动。这就好比我们要开车去某一个地方，我们首先要定好一个方向，然后我们把车加满了油，然后呢加速往那个地方去。如果我们的速度越快，就越快能够达到目标。反过来，如果我们的方向错了，我们越用力，我们就会离这个目标越远。所以如果我们先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努力去做，我们就可以更快的能够达到神给我们的这个目标。所以这就是良善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这个仆人的忠心的表现。我们看这个圣经在第十六节说，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然后呢，到了第十七节说，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所以我们看到，这拿了五千和两千银子的这两个人，他们把全部的两千五千全都用上了，而且另外赚了五千和两千。所以我们看，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是要把神给他的恩赐全部摆上，也就是今天我们常常说的要全然的委身。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啊，保罗说我们就像在奔跑，在比赛一样。可是呢，我们这个天路呢，神不是要我们去跑百米，跑完一百米就停了，神是要我们好像是跑马拉松一样。我们知道跑百米的速度起跑一定要快，但是呢，跑马拉松我们很少看到一起步的时候就把速度达到最快，所以它是要一个平均的速度，而且呢比的是耐力。所以我们跟随神呢，神要让我们全然的摆上，是让我们有开始也要有结束，因为我们这一生的旅程是很长的，不是跑了一百米就停下，我们要跑很久。所以我们一定要全然把我们摆上，有始有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忠心的人呢是一个全然委身的人。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二点，神给了这三个人五千、两千和一千，这里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要我们不要互相比较。前面我们读的时候，第十五节他说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我们每个人的能力神都知道，能力多了神会多给，能力少了神不会给你加给更多。所以如果神给了我们五千，我们不要以为神给我们太多，因为神给了我们相同的能力，我们不要把神给我们的去推给别人。神给了我们两千呢，同样我们也不要看那神给五千的， 不要生出嫉妒，因为神给我们两千也是照的我们的才干给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做忠心仆人的第二点，就是要不要去比较，要照神给我们的完成我们自己当尽的这个本分。忠心的第三点呢，我们看看在神对五千和两千这两个仆人的评价上，这个主人这样说，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所以一个忠心的人要在学习不多的事上，有的中文版本翻成呢是在小事上有忠心。所以一个忠心的人呢要学习在小的事上和在不多的事上去学习忠心。在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还觉得很奇怪。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讲了一个大先知叫以西结，这个以西结呢神就派他去向以色列宣告他们的罪，向犹大宣告他们的罪的时候，神告诉他们做了，告诉这个以西结做了一件事，神说你要向左侧卧390天，这是代表以色列的罪，然后呢你要再向右侧卧40天，一天代表一年，这是代表犹大的罪。所以这很单调，如果向左侧卧让我们躺390天，一年多，这在人看好像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这个先知他就这样做了，因为神这样说了，所以他就这样做了。他这样做其实就表现出他的一个忠心，并不能说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其实他向左侧卧能有什么意义呢？对人来看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神要他这样做他就这样做了，他这样做的时候就表明了他的一个忠心。那还有一个大先知呢叫以利亚，这是大家更熟悉的，当以利亚对着以色列王亚哈宣告说我若不祷告你会3年多不会下雨的，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到约旦河东边的那个基利西旁边去，以利亚就到了那个基利西旁边，接下来神就差派了一个乌鸦每天给他叼饼给他肉，然后让他喝那个溪水。这在人看来好像也是全无意义的，每天就坐在那等神给你拿饼拿肉拿水，但是呢以利亚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是表现出他的一个忠心来，因为神让我这样做了我就这样做了。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很想说我可以为神做更大的事，其实神不要我们做更大的事，神要我们去听他的话，你听了他的话就去做了，这件事就是你忠心了。在圣经的罗马书12章第6到7节他这样说，他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里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那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给我们的恩赐上去操练我们的忠心呢？我们看到第一个他说的是，他说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那神给我们如果要是给我们这样的恩赐说预言，我们就要在信心上去操练忠心。接下来他说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这个执事其实就是服事，服务他人，如果我们做服事他人的，我们就在专一上能够操练。接下来他说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也是一样，你如果是教导那你就要专一，在专一教导上来学习忠心。后面他说劝化的就当 专一劝化也是一样。接下来他说，施舍的就当诚实。如果我们神给我们有怜悯去施舍的话，你就在这个诚实上来操练我们的忠心就好了。后面他当然他也说了，他说治理的就当殷勤，也就是说管理的怎么能够有忠心啊，就在殷勤上操练我们的忠心。最后呢他说，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如果有怜悯人的心呢，一定要做的要甘心，所以我们在甘心这个上面去操练就是忠心了。当我信主之后不久，我们教会有一位神学生，他在教会里，他周六的时候呢开了一门课叫祷告的课程。他开课的时间是冬天，那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是这个加拿大，是蒙特利尔，那个地方有多冷，冬天最低温度可以到-50摄氏度。他在周六的早晨7点多开了一门课，所以呢他就这个课他就开了。开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如果没有人来怎么办，因为冬天是经常是会下大雪，那个雪下有多大，如果你的车停到街道上，第二天早晨如果你不记得位置的话，你找不到你的车在哪里。后来他就说，如果没有人来呢，他说我的太太带诗歌，我就在下面唱诗，我在上面讲课，我的太太在下面听。结果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信心和忠心，他那门课还真有很多的人去，不单单有年轻的，还有年长的也去了，早晨7点多钟大冬天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有忠心的时候，这个祝福是神就给加给他的。在我们带我们信主的这一对加拿大人呢，他们也是几乎是每周都服侍中国人。他们一周的时间，他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全部开英文的圣经课，在中国教会或者是在大学校园里头，全都是讲给中国人听的。结果有一年也是冬天，在那边有一个华人教会请他去也讲英文圣经，给他安排到星期二的晚上，那他们就答应了。可是当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这位太太在那里一看，下面就坐了11、12个人。当时这个太太心里就马上就产生了一种想法，好像是很不情愿，因为她从她的家开到这个上课的地方最少要半个小时以上。我刚才讲了，冬天那个路经常是下很大的雪，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不值得，就10几个人。因为在以往他们的课程当中啊，都是几十人甚至上100人的，所以在几十人就10几个人，他就觉得好像跑每天哈、每周要跑一天非常不值得。但是呢他已经答应教会了，于是呢他们就坚持下来了。可是当这门课他开的课4个多月结束的时候，他班上10几个人全部信主，而且全部受洗。当这位太太她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她哭了，她在神面前她开始认罪，她说我看的是想服侍的是很多人，可是神呢却要看到的是不是很多的人，要让他在少数的人上学习忠心，而且因为他们愿意从头到尾的服侍到底，神就把这个祝福加给了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同的服侍岗位。我们所说的服侍不单单是在教会，可能神给你一个职分在家里，就是为丈夫或者为孩子来做饭，来看好这个家。也可能神也在教会里安排你有一些服侍，或许让你去来教导，或许神也安排你在家庭里 像我们当中有很多做小组长的，来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主。我们在当中会不会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小，我们就不愿意了？会不会因为我们聚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只有一个学生，我们就把这个课程取消了？在你聚会的时候，有没有聚会的时候只来了一个人，那我们就不像以前一样唱诗敬拜，然后有神的话，因为这只有一个人，那我们就开始聊天吧。我们会不会这样？神告诉我们要让我们学习在小事上，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如果我们能够愿意在小的事上来学习忠心，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神才敢把更多的更大的事交给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在忠心上有一个学习。那接下来在圣经里还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人，就是一千两的这个人。圣经上对这个人怎么评价？这个主人说，第26节，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神给他的评价是又饿又懒。我们跟前面神给前面这5000和2000两人的评价，我们对比一下，好像不是完全相对的。良善对的是恶，忠心，可是这里却对的是懒。要正常，我们忠心的反义词应该是什么？背叛。可是这里头神没有这么评价，神却说这个仆人是又饿又懒。我们知道前面忠心的人、良善的人，他们是先寻求神的心意，然后全然摆上去来服侍。那后面这个又饿又懒的，显然是这个饿是指他不明白神的心。他从哪里不明白神的心呢？在24节里，当主人也向他要他交账的时候，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那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了。主人真的是这样的人吗？显然这不是主人本身的特性，是他心里想的，所以他把他的主人看成是这样的一个人，这就是表现出他里头的恶。他不明白他主人的心，而接下来呢，他是懒惰的。当然了，他也做了一点事情，他不是没做，他把那个银子在地里需要挖个坑，然后又给他埋上，搞不好他还要时常的去看看有没有被人偷了，他也做了。可是他做的哪怕就这一点点，神也没喜悦。所以可见我们要明白神的心，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才是最正确的。如果不明白神的心，我们去做，最后的结果神就会给我们看见，就像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一样。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服侍，其实我也看到了我们当中有很多又忠心又良善的人。当我们教会分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很多的同工在比如说儿童的服侍、青少年的服侍，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从一开始就在那个岗位上，一直到现在还在做。有的时候那儿童那里面可能只有一个孩子，可是呢他还在那里，就一个孩子他也要看，他也要做，这就是一个忠心的一个表现。还有我们的祷告会，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在人看好像他们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但是他们在祷告上就委身，每一个周三晚上他们都坚持去那里为教会、为弟兄姐妹在祷告，这就是一个忠心的一个表现。像这样服侍的人，我想我们相信教会当中有很多。或许可能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事可能是没有什么意义，或者可能也是不大的，但是但愿我们能够从这段经文里能够学习，让我们从一件小事上 来操练自己，做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当我们把良善和忠心分开讲完之后，我们再看看这两件事能不能分开。实际上这两件事是不可以分的。我们前面说了，良善是指人对神的认识，而忠心呢，是对具体事服事的一个态度。如果一个人只良善，也就是只明白神的心，却不行动，这个良善没有任何的意义。同样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只知道有忠心，只知道做事上用很大的力气，他不明白神的心意，没有方向，他做的事情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说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其实是两者是不可分的。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一定会把他对神旨意的明白付诸行动，而一个忠心的人呢，他一定要先明白神的心，明白了神的心再去行，最后他所做的才在神的国里有意义。将来神审判我们，他的标准是什么？在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神审判我们不是照我们做的事情有多大或者是多小，他也不会照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重要或者是次要，同样他也不会照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多是少来审判，这都不是神审判的标准。神审判的标准就是看看我们是不是良善，是不是有忠心。只有我们做神喜悦的事，明白他的心意，然后用心去做，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这样到了神审判我们的时候，才会告诉我们，他会称我们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今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完全写在这个圣经里了。如果我们想要明白神的心，大家一定要记得要在圣经上要多下功夫，多读，多祷告，多听神给我们讲的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神的心。如果我们不读圣经，不祷告，不寻求神，我们做的事情可能不是坐在神的身上，我们用了太多的力气，最后可能最后神说我们是那个又懒这个又饿的仆人。所以我们一定要，今天神把他的话他的心意完全启示在圣经里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读经上多下功夫，多多明白神的心，而且不单单是读，要把我们对神心意的明白能够用到我们实际的服事当中去，这样最后神在审判我们的时候就可以称我们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慈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主啊都是蒙恩的罪人，主啊我们蒙了你很大的恩典，主你召我们原是有你的心意，有你的旨意，让我们在我们实际的生活生命当中来明白主你要我们在生命当中要做什么，也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之后愿意立即去付诸行动，主把你托给我们的给我们的恩赐完全用在建造主你的国度上，让我们能够学习在小事上操练，在不多的事上来操练我们的忠心，使我们能够将来在见主面的时候能够被主称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